好，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是的，主，这个时候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求主你这个时候对我们说话，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在你的面前蒙造就。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的，阿们。最近我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一个新闻，在4月18号，这个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ISIS 杀害了一个62岁的基督徒。这个基督徒是在5个月前被这个恐怖分子绑架，然后呢，就在他被杀的时候，他的杀法是从背后人家开枪射向他的头，所以在被射杀之前，他对自己的儿子说：“一切安好，感谢上帝。”所以这个62岁的这个基督徒，他的家人为他感谢上帝，因为他在地上为上帝做了美好的见证。当我读到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不晓得，感觉有点遥远，对不对？对我们来说，但是不可否认的，仍然有这样的事件不断的在发生，虽然不在我们这里，仍然有人在受苦。我那时候在继续读他的那个新闻，他其实是一个网络，我继续看他以前的，他里面就是刊登了好多个不同的牧者、不同的宣教士，几时被抓，几时被抓，几时被抓。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有这样的逼迫来临，我们是否有这样子的把握？我们是否也有这样子的盼望说，说一切安好，感谢上帝？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把握说，说今天我的受苦，以后我会得荣耀？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把握说，基督会再来，基督必会为我们来伸冤？我们看启示录一直到今天来到19章的结束了，前面17、18、19我们看到的是巴比伦罗马帝国是怎样的倾倒。弟兄姐妹，巴比伦倾倒了，但是这个不是意味着这个启示录就结束了。审判和惩罚是启示录的里面的一面，可是另外一面是说到基督的胜利，基督的胜利，基督必会再来，这个是肯定的，基督必会再来。所以基督的再临，基督的再来是启示录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一面。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前面的巴比伦倾倒了，这个时候19章今天的经文里面说到基督再来，所以约翰作者就从巴比伦倾倒的这个的宣告，听到天上的声音，他又听到了要宣告上帝的胜利，所有为主而殉道的那些的信徒也一起和基督同享这样的一个胜利，所有的冤屈，之前圣徒的祷告，上帝这个时候都一一回应，上帝再临。所以今天的经文从19章11节开始，约翰就会看到7个异象，而今天的经文是3个。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只有前面的3个，而这3个的意象的主题是讲关于到说基督的再临，所以今天的经文3个意象是说到基督的再临。所以经文告诉我们，基督的再临它是以怎样的形象出现呢？它是以一个君王战士打战的，是一个君王，是打战的战士，它是以这样的一个形象，基督是以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所以经文对这位君王的战士是有怎样的描述？我们来看第一个意象。第一个意象里面说到，这个骑士是怎样骑着 白马，对不对？骑着白马，骑着白马。所以启示录里面白色，这个白马，白色是属于神的象征，对神的象征，白色也是代表了基督的圣洁，同时也代表了圣徒的那份的坚韧还有清白。好，所以骑在白马上的基督，他怎样？他被称为忠信和真实。弟兄姐妹，这个忠信和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其实是与那个龙，我们前面讲到的龙和兽，就是撒旦，是他的反面。龙和兽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迷惑人，欺骗人，让人背逆神，远离神。可是基督在这里，基督却是忠信和真实的。前面这个白马也出现过，前面第六章也出现过白马，它里面说什么？说到我观看，我看一下哈，哎呀，我没有写到那个经文哈。前面第六章里面有说到，我观看见到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那个是第六章的白马哈，骑在马上的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他就出去得胜，并且再得胜。那个是第六章的，可是十九章里面这里提到的这个白马，他所得到的这个所带来的这个胜利，与前面的第六章的白马是不一样的，他们征战的工具也不一样。这里说到基督是以口中的剑，口中的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以他的话，基督以他自己的话作为那个工具，而不是第六章里面所说的那个弓箭。所以这边说到基督是忠信和真实的，他所说的话也是忠信和真实的，所以他所行的审判也是公义真实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基督是诚信真实的，而那么他的话也是真实的，所以他给约翰的这样的一个启示，给约翰所看到的这些也是真实的，而今天我们读的时候也是真实的。所以有关这个白马还有什么样的形容呢？我们看经文，经文说他的眼睛就如火焰，他的眼睛如火焰，就象征他什么？这个如火焰象征了他属洞悉一切，洞悉一切。除此之外还形容说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还记得吗？之前我们说过谁也戴着冠冕，前面十二章我们也说过，大龙和兽他们也有戴着冠冕。龙和兽一个是戴了七个冠冕，一个是戴着十个冠冕，然后他们这样子的戴着这个冠冕是企图什么？也是企图蒙骗，他们要伪装模仿效仿基督。可是这里基督却是许多的冠冕，他们模仿不来，基督是许多的冠冕，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弟兄姐妹，撒旦、罗马帝国、凯撒，任何国度帝国的权力都是有限度的，上帝把他们的统治的范围局限在固定在一个空间和时间的里面。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绝对的永恒。而这个称号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这个称号是代表了完全的胜利。经文继续说他身上写着一个名字，这个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认识。在古代的世界里面，他们相信说天上所有的一切的存有，所有这些的 being 都有一个隐藏的名字，这个名字其实就是透露他们真正的那个本质。就像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有注意到吗？当耶稣看到乌鬼的时候，乌鬼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乌鬼他们就会马上就会喊出来，对不对？他们就喊什么？上帝的圣者。他们乌鬼会先喊耶稣的名字，他们认得到耶稣。他们当然这样喊的时候， 喊出对方的名字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想要借着这样子喊对方的名字出来的时候，想要压制他，你明白吗？想要他是属于高的，压制他，我先喊你的意思。可是这里说到这个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认识，这里其实是要说这个名字是要保留给永恒的这个称呼，而这个名字是将要揭发上帝的真正的本质，而且是超乎人类有限的理解力。就好像在旧约的时候说到什么，说到摩西他不能正眼看神，不能正眼看神，不然他会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时候可能也无法完全知道上帝的真正的本质，这个得等到最后的启示才能够完全的揭晓。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首先我们会知道基督的名字，基督的新名，然后我们也自己会得到一个新的名字，然后呢，基督会把这样的一个新的名字给我们。我想我们得等到那一天，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也许也已经到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需要在意这一些，那个时候可能我们都只是会一直的在赞美，因为我们看到上帝的那个无比的荣耀是我们现在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想象。上帝的荣耀是超越一切。接下来十三节里面说到，这个君王的战士是穿着一件正过血的衣服。各学者对这个血啊，这个衣服里面沾了血是属于谁的，有各种的看法。是这个血是属于基督的血吗？还是圣徒殉道的血？还是仇敌的血？而从犹太信仰的背景来看，约翰他所看见的这个意象比较可能是引用以赛亚书63:3，我读给大家听。我独自踹九槽，万民之中没有一个人与我同在。我的愤怒中把他们踹下，在烈怒中把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我把我所有的衣裳都染污了。我们根据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个内容，正过血的这个衣服其实就是敌人的血。另一方面，从文法这个文法 它这个 grammar 是现代完成时态，现代完成时态。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在这个征战之前，基督已经穿这个衣服了，征战之前这个衣服已经有血。所以意思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据这个文法来看的话，征战之前衣服就有血，不是敌人的血，而是羔羊基督自己的血，羔羊基督他牺牲的血。然后我们再根据19:15里面，他说到有一把利剑从他口中吐出来，他要用这剑击打列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基督的征战不是用武力，而是从用他的口中的话，他所从口中所出来的话来成为征战的工具。所以从启示录的整体而言来讲，这个衣服沾了这个血，从上面刚才我们的分析应该是说这个是说这个血是来自审判和凯旋的基督的，也是受苦代赎的羔羊。然后接下来这位君王的战士，这个复活的基督怎样，他带领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这些人穿着洁白的细麻衣。这天上的众军是谁？是那些因为持守信仰而殉道的信徒，他们跟着天使，跟着基督一起，天使和这些的圣徒们一起的跟随着基督，他们跟着基督是为了什么？他们跟着基督是要看基督，见证基督来审判 和救赎的工作，他们并没有参与征战，他们只是来见证基督，他们只是跟随着基督。接下来经文十五节里面我们会看到三个描述，是描述基督他的凯旋的形象。他里面说他们有一把利剑，他们有一把利剑从他口中吐出来，他要用这剑击打列国，他必用铁杖治理他们，并且还要踹全能上帝烈怒的压酒池。这里有三个形象，就是我这边 highlight 的利剑、铁杖，还有这个踹全能上帝烈怒的压酒池。所以第一个，这个利剑是从以赛亚书里面的这个利剑说到什么，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他不凭眼睛所见的施行审判，也不凭耳朵所听见的断定是非。口中所出来的利剑，我们这里绝对不能够用这个字面来解释，所以这个击打列国也是一个不可能是指实际中战争的一个实际中的征战里面的战争。所以这边约翰这边里面的这个的意象，其实他是说他要表达的是这个利剑表达上帝的审判，是像旧约的时候也常常用这个刀，口中出来的这个刀作为审判，在旧约的时候都是用这样子的来比喻。所以这个利剑其实象征的是上帝审判的道，意思就是说基督和他的这个的军队天军并不是以真实的击杀的形式来取得胜利，而是以上帝的话来得到胜利。而第二个，诗篇里面讲到的这个的铁杖，是在诗篇第二章九节，你必用铁杖击打他们，好像打碎陶器一样的粉碎他们。这个第二个的形象，铁杖击打列国，这个铁杖其实是牧羊人击打羊群的那个的敌人的棒，打狼啊，打敌人都好的那根棒。这里说到牧养不是只是照料羊群而已，不是只是供养他们吃喝，而是要除灭，也要除灭他们的仇敌。第三，这边里面的另外一个就是神踹那个酒渣，是用以赛亚书63:3，刚才我读过的哈。所以当基督击打列国的时候，他将会踹全能上帝烈怒的压酒池。其实这里是呼应前面14章的意象哈。14章前面的那个意象是一幅很可怕的意象，意思是什么？当神审判的时候，那个血，敌人流出来的血高到怎样？高到马的那个环，嘴这个鼻子这边的勾住的那个环，那个血到这么高。所以其实他的意思是要表示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而且上帝的审判绝对会实现，上帝是公义，是真信，是可信，敌人为悖逆神的人一定会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审判。接下来16节里面说到他的衣服和大腿上写着万王之王、万子万主之主的这样的一个名号，写在大腿上，衣服和大腿上，这个大腿上我想要解释一下。所以大多数的学者认为这个是指他的衣服上，意思是什么？这个名字是写在他的外衣，贴在他的大腿上的外衣。那个战士骑着马的战士，我们想象一下，他佩戴剑的时候，他通常就是在腰这边，他的剑就是你看的时候就是大腿，然后剑，所以其实那个剑是贴着大腿，是这样的意思。所以那个就是骑的时候最明显的地方，人家一看到那个战士就会看到那把的剑。这个其实是说到那个衣服，这个剑，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刻在这个的剑上。第二个的意象是在17-18，这个的意象呢是从基督再临，刚才我们前面看到的是基督再来再临的形象，从天上转到了地上， 地上对抗的是地下地上的这些的大军，基督从天上下来的时候，首先的一个的情景是什么？这边说到有一位天使，他在太阳中呼喊，呼喊什么？呼喊对着鸟来呼喊，他说：“你们来吧，齐聚来赴神的大宴席。”天使叫天上的鸟下来享用宴席。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还记得上一次的讲道吗？上一次讲道我们有提过羔羊的宴席，所以这里的宴席，这个飞鸟的宴席，显然的它其实是在模仿前面的十九章九节里面邀请圣徒参加这个羔羊的宴席，是一个模仿。所以弟兄姐妹，在末日的时候会有两场的宴席，第一场的宴席是什么？羔羊的宴席。羔羊，圣徒与羔羊，就是圣徒与基督同享宴席。第二场宴席呢？第二场宴席就是飞鸟的宴席，这个飞鸟享用罪人的宴席，圣徒将会享受宴席，而罪人将成为宴席上的佳肴。这里这个飞鸟的这个宴席，它的背景其实是源自于以西结书38章到39章的这样的一个的背景，里面提到了格各地的哥哥，这个是象征了耶和华的敌人。在终末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战争之后，这些人，这个哥哥，他们彻底的击败，他们成为了飞鸟和野兽的食物。弟兄姐妹，但是这两者，以西结书跟今天的启示录是有分别的。以西结书他们是怎样？他们是在被毁灭之后，飞鸟才来吃。可是启示录这里却是什么？却是先叫鸟来准备吃。弟兄姐妹，这里其实要警戒以上帝为敌的人，不能够避免有这样子同样的下场。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意象，19章19节到21节，这场末日的最后的战争，我们看到最后龙跟兽都被捉拿，他们被扔进火湖里面，而且经文描述他们是活活的被扔进火湖，是活活的。而那些假先知，被假先知被兽所迷惑的人，都被那位骑白马的从口中所突出来的箭杀了，所有的飞鸟吃了他们的肉。弟兄姐妹，这幅永恒痛苦的这个景象，其实是源自于14章10到11节，说到他必定喝上帝烈怒的酒，这酒是上帝烈怒的杯中纯一不杂的，他必定在众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和硫磺之中受痛苦，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的，以及接受他名字记号的人，日夜得不到安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地上的大军被消灭，而飞鸟却得以享受，快乐的享受这些的美食。这幅恐怖的景象，让一些的人会质疑说，这位公义又有慈爱的上帝，又是一位极其怜悯的上帝，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鸟来吃肉。然而弟兄姐妹，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的时候，其实也许他已经忘了慈爱的上帝也是圣洁公义的上帝，他也忽略了罪的严重性，罪的后果。 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启示录里面提到上帝赐下了赦免悔改的机会，只要他们悔改就能得着。然而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甚至是启示录里面，他们三番四次的拒绝上帝的恩赐，情愿跟随敬拜撒旦，跟随兽，跟随龙，他们选择了相信谎言而丢弃了真理。我想最后我们要问的是，我们要做时刻还是食材？我们要是在参与羔羊的盛宴，还是成为飞鸟的食材？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基督必再来。然而我们也得反省自己，常常的提醒自己，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蒙主的喜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盼望，基督必再来。主，当我们知道主你再来的时候，主，我们活在地上的我们更是要警醒我们自己，以至于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要面对你，我们既要面对这极重的审判。主，然而当我们知道我们是持守这个信仰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可以不惧怕，我们知道我们必与主你自己一同享受这样子的一个胜利。我们谢谢主，我们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的，阿门。